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5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拜登首次承认民主党难保众议院多数席位，习近平用人新思路，二十大上的技术官僚，普京因为绝路感拒绝出席 G20 峰会。分析，美联储可能放缓加息速度，但控制通胀之路仍然漫长。球赛五波愿荣光归香港引起热议。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11月14号表示，他认为民主党人最终保不住众议院多数党地位，并承认这个结果意味着下届国会不太可能将堕胎权纳入法律。拜登礼拜一在印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除了我们将会保持我们的立场之外，他们不能指望更多。我认为没有足够的票数来修改法律，除非众议院发生不寻常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在众议院会非常接近，但是我认为我们不会成功。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拜登的评论标志着他似乎在上个礼拜二的中期选举之后首次承认民主党人无法保持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在上个礼拜五启程前往亚洲之前，他曾经表示这一种可能性仍然存在。拜登在中期选举之前的最后几个礼拜向支持者承诺，如果民主党能够保住众议院控制权，并增加该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这样他向新一届国会提交的第一份法案就将会是将罗素韦德案所提供的堕胎保护编入美国法典。民主党现在已经保住了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即使共和党在下个月举行的乔治亚州决选当中再拿下一个席位，民主党亦都依然可以依靠副总统贺锦丽的参议院议长身份，在关键投票当中打破50-50的平衡。然而，民主党要保住众议院控制权的希望，现在似乎已经越来越渺茫。截至礼拜一下午，只有19个众议院席位尚未确定赢家，而共和党目前已经斩获了212席，民主党就有204席。民主党人必须赢得最后19个席位当中的15个，才能够获得多数党所需要的218个席位，来保住众议院控制权。而当其中很多选区的最新点票结果出来之后，这种前景看起来越来越不可能。尽管如此，除了拜登之外，其他民主党高层人物并没有在中期选举之后预测该党将会失去众议院多数席位。礼拜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采访时，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愿意提供确定的预测，只是说我们再看看。英国 BBC 中文网10月28号报道，在24位政治局委员当中，有5位科技领域出身的技术官僚。这个群体崛起速度之快令人瞩目，譬如马兴瑞，作为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动力学博士，主导中国航天集团，担任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工程总指挥，职业生涯专注于航天领域。在习近平上台的同一年，53岁的他突然转入政坛，先后主政深圳、广东、新疆，无一不是经济或政治重镇。再譬如陈吉宁，作为英国帝国理工环境分析博士，一直在学术领域升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习近平时代，他开始转入环保部，此后逐步升任北京市长。目前他已经接替李强出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据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高树超观察，同此前时代不同的是，现在这些技术官僚当中，很多人在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有丰富的经验，预示未来这些领域将会更受重视。习近平上台之后提出过中国制造2025，试图进行产业升级，尽量摆脱低附加值高污染行业，但产业补贴同科技竞争招致美国贸易战同科技战，晶片等高科技领域甚至面临脱欧风险。在这个背景之下，欧亚集团中国与东北亚分析师牛斌认为，科技官僚进入政治局，因为习近平认为其科技专长至关重要，将会帮助中国 摆脱西方技术封锁，加强创新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习近平喺中共二十大报告当中描述咗一个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嘅愿景，其对技术官僚嘅重用，大致应该系基于呢一种同美国争夺国际秩序主导权嘅考虑。据台湾风传媒报道，长风基金会10月23号下昼举行长风讲座，主题为习近平3年8后的内外情势。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喺呢一场研讨会上表示，喺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启用咗好多海归嘅宇宙邦，呢一种做法可以视为技术官僚2.0，目的应该系多元化执政权力基础，透过发展航太激发民族主义，应对中美关系全方位嘅螺旋式恶化。法新社报道，普京上一次喺 G20 峰会被排挤，系喺2014年，当时俄国啱啱占领克里米亚半岛，大家对佢避之唯恐不及，以至于佢不得不提前离开。8年之后，发动俄乌战争并扬言对西方动用核武嘅普京，而家干脆缺席本周喺巴厘岛举行嘅 G20 峰会。观察家话，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不希望普京喺印尼呢一场峰会上遭受各界谴责。但普京不出席峰会，可能会让饱受空前制裁嘅俄国更进一步遭到孤立。文明对话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马拉申科表示，普京不希望又一次遭到公开羞辱。想想2014年布里斯本 G20 峰会大合照时，普京被安排企喺最边边。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嘅外交政策专家卢奇亚诺夫表示，普京仲未准备好喺乌克兰问题上让步，佢嘅立场众所周知不会改变，对方嘅立场亦都系众所周知，咁出席仲有乜嘢意义？克里姆林宫就表示，普京不肯出席系因为行程冲突，但冇讲明系乜嘢行程导致佢要缺席呢一场备受关注嘅全球峰会。克里姆林宫仲话，普京亦都不会预录影片喺峰会上播放，而泽连斯基将会喺线上出席峰会，到时预料佢会游说各国领袖对俄国作出更强烈嘅回应。政治分析家卡拉茨夫表示，普京拒绝赴巴厘岛出席峰会，反映出佢喺乌克兰问题嘅绝路感。佢冇乜嘢好讲噶，喺乌克兰问题上，佢冇能够让双方满意嘅提案。美国劳工部上周嘅数字显示，今年十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7.7%。经济学家认为，尽管数据显示通货膨胀形势似乎有所好转，但距离恢复正常仍然有好长嘅一段路要走。而美联储喺控制通胀嘅过程当中如何决策，将会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据《华尔街日报》嘅消息，美联储理事沃勒喺瑞银主办嘅悉尼研讨会上话，如果投资者以为呢一啲数字会促使美联储官员考虑结束加息，佢哋就被误导咗。佢话喺呢一个问题上，市场似乎超前咗，每个人都应该深吸一口气，冷静落嚟，我哋仲有好长嘅路要行。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洛根10号喺侯斯顿举行嘅一场能源会议上话，美联储可能好快会放慢加息速度，但佢同时警告话，呢一种放缓不应该代表总体政策层面嘅松动。传媒分析，经济衰退带嚟嘅可怕后果令好多人担忧，高通胀成为咗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预期嘅基石。如果通胀以比预期更快嘅速度下降，美联储可能减慢加息步伐。但咁样亦都引发咗好多经济学家更长远嘅思考。如果美联储执意要达到2%嘅目标，必将带嚟巨大嘅经济风险，因为实际利率嘅不断上升会使经济遭受破坏，恶化公共财政状况，风险资产亦都将会面临巨大挑战。为此，高盛喺最新研究报告当中指出，美联储非常有可能将通胀目标调整到3%甚至更高。高盛并预计，核心 PCE 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将会逐步下降， 从目前嘅5.1%降至明年12月嘅2.9%。报告认为喺过去几个月，市场一直就美国喺2023年嘅经济前景争来争去，其中通胀系最重要嘅参考指标之一。大多数人认为通胀率不可能快速下降到2%，呢一个目标系不可能实现嘅。从维持就业水平或者公共债务可持续性嘅角度嚟讲，将 G10 集团嘅通胀目标提高到3%至4%嘅范围，可能会更加理想。但高盛经济学家哈兹乌斯喺11月13号发表嘅报告当中表示，核心 PCE 通胀将会逐步下降。韩国仁川13号举行嘅亚洲七人榄球系列赛第二站香港对韩国嘅决赛当中，主办机构将反送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错误替代义勇军》进行曲播放。港府对事件表示抗议同不满，主办单位已经为此致歉。根据网传嘅现场片段所见，喺赛前播放国歌时，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被成首播完，而大会官方赛事影片已经将相关直播片段删除，并重新剪辑之后，以《义勇军进行曲》替代再上再至网页。主办嘅亚洲橄榄球总会已经向香港榄球总会致歉，确认香港代表队教练提交嘅国歌录音正确。事件起因系当地主办机构一名初级人员嘅人为错误。特区政府喺凌晨发稿，对事件表示抗议同不满，并书面要求香港榄球总会严正处理事件，展开全面深入调查及提交详细报告。建制派议员亦都争相表态予以谴责。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勇话，呢个系不可原谅嘅错误，无论理由如何。有战狼之称嘅何君尧就质疑港队成员当时冇反应，要求将香港榄球队解散。行会成员汤家骅亦都话事件肯定唔系无心之失，涉事者可能已经犯咗多项罪行，港府应该严肃细查，依法跟进，而非只系表示抗议同要求道歉咁简单。不过，中共官方就似乎有意为事件降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注意到主办方已经道歉，特区政府亦都已经作出咗回应。流亡海外嘅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愿荣光象征香港全民反政府运动，勾起好多市民嘅感慨及愤怒，直接刺到港府痛处，令佢想起其实自己未能管治香港，所以会有如此大反应。资深传媒人沈四海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北京嘅言行已经暗示香港左派到此为止，释放出不想破坏中韩关系嘅信号，认为背后嘅目的可能想同获取韩国晶片技术有关。事件喺网络亦都引发热议。香港资深作家同传媒人陶杰喺 Facebook 发文指，体育界人士四肢发达，缺乏史地知识修养，播错呢一首国歌，挂错嗰支国旗，年年都有，冇反而不正常。佢调侃，如果要减少误会风险，并维护国弱小民族嘅玻璃心，最佳嘅办法就系以后凡国际赛事都永久取消升国旗播国歌嘅仪式，节省时间。大多数网民对呢一场国际赛事播出《愿荣光归香港》表示惊喜同感激，有网友表示好耐冇咁公开听到，好感动，香港人加油！流亡英国嘅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发帖话：今次系失误，希望下次就系香港人光明正大地唱同听。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